走上蒙福人生的秘诀啊。今天我们为什么聚集在这里啊？为什么要来到教会？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个目的，就是什么？要来这里领受神的祝福，对不对？要不然我们没有这个目的的话，我相信大家不会特意跑来这里，对吧？好不容易星期天睡个懒觉多好啊，对不对？好不容易现在要放暑假了，带着孩子出去玩一玩啊，是不是很好？但是呢，我们知道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啊，星期天啊是分别为圣的一天，而且星期天我们知道，我们有句话俗语叫星期天叫做礼拜天，对不对？所以星期天啊是神给我们一个祝福的一个时刻。所以今天啊，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相信神一定会大大来祝福我们。你知道神的祝福啊，肯定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一定是丰丰富富的。要在基督里的祝福啊是无穷无尽的。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为了睡一个好觉，神不单单只是赐给我们一个晚上的睡眠，才让我们每一天都怎么样高枕无忧啊，每一天都可以酣然入睡。你知道这个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啊，他说每全球有30%的成年人啊有这个失眠的症状。那中国人呢，他就因为有40%啊，1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有睡眠障碍，有失眠的一个症状。大家知道失眠是非常的痛苦，会带来很多健康的问题，对吧？现在我们很多人由于压力也好，忧虑也好，然后焦虑，所以每当他们躺在床上的时候是辗转难眠啊，需要靠怎么样，靠一片一片的药物才能安然入睡，才能睡觉。但是圣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什么？耶和华所赐的福是不加上忧虑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个教会，你知道吗？不是来打卡啊！有些人觉得是例行公事，打个卡。那打卡的目的是什么？怕神不祝福我们嘛，对不对？所以还是打卡，还是想来祝福，说来总比不来的好，你知道吗？但是不管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到这里的话，我相信神都要会来祝福我们啊！我不知道大家每个人来都是不是抱着被神祝福的目的，有没有来教会说我是为了来服侍神，来为神做工？如果是这样，我也给你竖大拇指。但是圣经怎么讲？耶稣亲口说了这么一句话：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对不对？大家记得这段经文吧，对吧？要服侍也是要先领受再服侍，对不对？很多人有些人说我做工的目的是什么？还是想什么得到神的喜悦，得到神的喜悦什么才能得到神的祝福，对不对？所以这个都是典型的律法下面的一个教范思维。但是什么？神都不在意，神都说我还是想来祝福你们。当然像我们爱路千家的姐妹就不一样了，在基督里，在爱里的服侍那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比如今天很早就有好多，我看很多弟兄姐妹就在门口在服侍，然后预备午餐啊，还有我们的敬拜团队啊，是昨天晚上就来这边排练了，早上9点多又来了，对不对？是真的，我相信当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在恩典里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相信神一定会给你一个特别的祝福，而且真的是会超过你所看到的啊！是今天也是，像我们人来这边门口做接待，你知道最近很多人生病啊，你知道生病你还怎么做接待，对不对？我们人站在台上做敬拜啊，像我也很想带敬拜啊，可是我五音不全啊，我怕把大家都带到那个沟里面去了，对不对？这些都是恩赐，都是神的祝福啊！所以我们一切的祝福啊，都是来自于神。所以不管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到教会，神都希望什么？我们都希望被神祝福，因为我们什么？希望走在一个蒙福的人身上，对不对？我们希望我们的人生是一个蒙福的人生，我们希望走在一个蒙福的道路上。那今天神是借着什么来祝福我们呢？借着什么啊？我讲了很多事，借着嘛，借着恩典，对不对？那恩典从哪里来？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来。好，这个我们非常的清楚。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啊，约翰福音1章14节啊，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来，1、2、3，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真子的荣光。哦，这是耶稣的门徒约翰写的这段经文。 你看这段经文它是怎么描写主耶稣呢？他什么道成肉身，对不对？住在我们中间，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对吧？耶稣充满了恩典，一切的恩典就从耶稣而来的。耶稣是什么？是恩典的源头，一切祝福的源头。那我们再看下一个经文啊，约翰福音一章十六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我们来看当代译本就更容易理解啊。从他丰盛里，我们一次又一次的领受了恩典。大家有没有看到约翰啊，门徒约翰，他跟着耶稣跟了三年多，他不单单看到我们的主耶稣是什么，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一位，他还认识到他可以从什么耶稣的恩典里面去领受。那主耶稣是不限制人去领受的，他非常乐意愿意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领受他的祝福。所以圣经讲说什么恩上加恩，又一次一次来领受。我们看到主耶稣是什么，是一位非常乐意施恩的神。所以今天啊，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将决定了我们可以活出一个怎样的人生。你知道一个基督徒真正的信仰啊，不是拥有多少的知识啊，什么神学理论啊，真正的信仰是什么？建立在我们和耶稣基督的认识上面啊。真正的信仰是什么？源于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因为我们跟耶稣基督的认识啊，将决定了我们跟耶稣之间的关系，而我们跟耶稣之间的关系呢，又将决定了我们可以领受多少的恩典祝福。大家看到没有，一环扣一环啊，是整个基督最核心的一个点，就是什么，我们跟耶稣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一切。所以论关系的重要性啊，大家觉得关系重不重要？非常的重要。怎么假设啊，举个例子啊，今天 Kevin 突然来找我向我借10000块，你说我会不会借给他啊？你的 Kevin 自己都点头了，说会，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一起10多年了，对吧？我们非常的认识彼此，对吧？我们有很深的一个感情在里面，所以我也确实会毫不犹豫的把钱借给他。但是如果今天我认识一个人，可能刚是2-3天，或是萍水相逢，他说他要来找我借钱，别说10000块了，100块、10块钱，可能我都要考虑一下，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真的关系太浅了。所以大家看到没有，这个关系是非常的重要。你知道在中国啊，我们常常有一句话叫什么，有关系就没关系，你没关系就有关系了。你知道在中国做事情啊，什么做生意啊，是常常都知道这个关系的重要性啊。所以约翰啊，对主耶稣的认识也决定了他要过一个怎样的人生，你知道吗？你知道主耶稣约翰是怎么称自己的？他说称自己是主怀里的人，是靠近主胸膛的人，然后是可以摸到主心意的人。而且他最讲的最经典的一句话什么？他称自己是什么？是神所爱的，他是神所爱的门徒。也因着这个关系，因着他对主耶稣认识的这个关系，他跟主耶稣亲密的关系，你知道主耶稣嘛，把好多的秘密都告诉约翰了，把教会把末世的启示啊，全部向约瑟来展示开来了。所以大家看到没有，约翰对耶稣的认识啊，不但改变了什么，改变他的身份地位，也改变了他从主耶稣那边的领受。所以我们对主耶稣认识的程度啊，将决定了我们的人生活出怎样的一个高度、宽度、广度。那用我们现代的俗语来说叫什么，有格局的成功人生，对吧？要有格局，是神的心也是希望我们活出这样的一个人生。希望神，他希望自己的儿女什么，过上荣上加荣、恩上加恩、成功幸福的一个人生。但是今天啊，关键的一个问题就在这里，就是很多神的儿女啊，对自己有一个错误的一个定位，是因为什么？他没有真正认识到主的爱，他是从人的角度、从自己的角度、自己的行为、自己的表现来定义自己，而不是什么从主对他的爱，而不是从主耶稣为他所做的一切来看待自己。所以今天我们蒙福的一个关键点啊，就在哪里啊？就是在于我们的思维，我们是从神的角度来领受祝福，还是从人的角度来领受祝福。今天我们来教会啊，所以最重要的一个改变啊，就是哪里啊？就是我们思维的改变。 有些人会说，我来教会是要改变我的灵，是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啊。我们的灵不需要改变，也不需要更新的，因为当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的那一刻起，你知道主耶稣复活的一个灵，对吧？重生的一个灵，完美无瑕的一个灵就进入到我们的里面，这个灵永远不变的，不需要，它是圣洁完美的，不需要任何的改变，对吧？但是有一个地方我们是要改变的，就是什么？我们的魂，我们的魂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心思意念。有些人说来教会也要改变行为啊，但行为是什么？行为是思维的果子，对不对？行为是什么？听从我们的思想，我们要做一个事情，我们先想了才会去做，对不对？所以行为是思维的果子。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讲这么一句话，当我们信的正确，我们的思维什么才会领受的正确，当我们的思维领受的正确的时候，我们的行为才可以活的正确。所以上周 Kevin 牧师也讲了，信的正确才能活的正确，对不对？反过来，当我们信的不正确呢，我们一定不能经历到，我们的思维肯定就领受的不正确。当我们领受的不正确的时候，我们一定活的不正确。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在我们的生活中，对一个信主的基督徒来说，如果他没有经历到神的恩宠，没有经历到因为信耶稣而带来的祝福啊，那一定在这个地方就是在我们的思维上出了问题。所以我想问大家，是神需要改变还是我们需要改变？毫无疑问嘛，对吧？肯定是我们需要改变。你知道主耶稣在地上说了一句，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一说到悔改，大家不要就认为是认罪，不知道曾几何时啊，教会总是有这么一个教导，认罪悔改，对吧？但是我们认真去看圣经，认罪跟悔改从来没有关系的啊！圣经里面悔改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心思意念的改变，转向神，对不对？所以保罗才会说每一天要什么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悔改的意思是什么？就把我们的思维转向神，转成神的思维。那神的思维是什么样一个思维呢？是就是耶稣的思维。耶稣的思维就是恩典之下的思维，新约之下的恩典思维。所以今天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思维要怎么样转向耶稣，悔改的，这是悔改真正的意思。不要一想到悔改就这么认罪什么，又是在定睛自己。悔改是什么？把眼光定睛到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今天啊，我们很多基督徒啊，虽然是活在新约之下，你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都是在新约之下，但是我们的思维啊，却仍然活在旧约的律法之下。因为我们天然人啊，太容易有律法思维，因为这个世界其实就是一个律法的世界。你知道这个世界的法则是什么？只要你做得好，对不对？就给你奖励。你做得不好，你就得不到奖励，就会得到惩罚。和旧约律法之下的那个思维就一样的。人怎么样？要靠自己的努力，要靠自己的义，就自己的公义，来到神的面前，然后才能得到神的认可，才能换取祝福。因为在律法之下，神跟人立了一个约，只有能达到神的标准，那才可以领受神的祝福。所以为了得到这个祝福啊，我们人就要怎么样，不断的去做，然后才可以换取到祝福。所以简单来讲，什么叫律法思维呢？很多人只是觉得很抽象，是律法思维啊，你可以想象成就是一个奴仆的思维，就是什么被要求然后做工换取的思维。大家想一想，奴隶是怎么样呢？只能不断的做，然后才可以得到主人的祝福奖赏，对不对？那新约之下的思维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恩典思维。恩典思维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呢？被供应的思维。耶稣就是我的供应，对不对？在基督里我就是神的义，刚才所唱的歌一样，对吧？恩典的思维是什么？是做儿女的思维，是吧？被供应，继承产业，享受被爱的思维。你知道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什么被称为神的百姓，但是在新约呢，我们被称为什么？神的儿女。大家看到这个区别没有啊？所以很多人不要说搞不清楚什么是恩典思维，什么是律法思维。是简单来讲啊，律法思维就是什么？靠人。恩典思维就是什么？靠耶稣。你知道在律法之下，人都是什么？被要求的，做工的， 要通过自己的做做做才可以换取到祝福，但是在恩典之下，什么是活在被供应里，活在安息里，活在爱中。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啊，就是我们蒙福的秘诀，就是要怎么样拥有恩典的思维。那我们如何才能活出这个恩典的思维呢？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三个点啊。第一个是什么？被供应的思维，活在供应里。第二个是什么？活在安息里。第三个是什么？活在被爱里，好不好？今天我们就分享这三个点，到结束的时候我看大家能不能记住这三个点啊。第一个点就是什么？被供应的思维。我们的神啊，之所以是神，就是因为什么？他不但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的需要，而且他什么也为我们预备好我们所有的一切，没有一件事情神是不知道的。我们说我们常称我们的神是什么？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对吧？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神都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所以在我们信主的道路上啊，其实就是一个经历神预备祝福的一个道路上，不断的去经历神，然后去什么享受神的恩典。这就是基督徒信仰的人生，不断去享受，不断的去领受神的祝福，经历神的祝福。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神的祝福是什么？是丰丰富富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你知道神的供应啊，至少有四个特点啊，我跟大家分享啊，以前我也分享过啊，我们看一下 PPT。 你知道神供应至少有这么四个特点啊。第一个是什么？神的供应是先于我们的需要，神什么必预备必供应。第二个，神的供应是大过我们的需要。第三个，神的供应是什么？是无微不至的。第四个，神的供应是什么？永不止息的。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分享啊。第一个，神的供应嘛，是先于我们的需要，神必预备。你知道我们的神被称为什么样的神呢？有耶，在旧约里面，我们的耶和华有个名字叫做耶和华以勒。我们翻下一个，耶和华以勒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啊，是这个名字从什么地方来？就是当年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时候啊，神要让亚伯拉罕把自己唯一的儿子以撒献上去。但是当亚伯拉罕要杀死以撒，因为要当做祭物献给神的时候，哎，神就预备了一只公羊来代替以撒，所以亚伯拉罕就不用把以撒给杀死了。所以这个名字就是这样由来的，叫耶和华以勒，神必预备。神预备了这一只公羊，以至于什么？亚伯拉罕唯一的儿子以撒不用当做祭物被献上啊。当然我们也知道公羊预表了什么，在圣经里面公羊什么预表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故事，这预表了有一天神要把自己的独生爱子献出来。那么在2000年前，对吧，主耶稣成为什么代罪的羔羊，为了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在十字架完成了一个救恩，就是什么家的王宫，一个恩典就做成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恩典啊，真的是大过我们想象的。这个恩典，这十字架上面的恩典啊，是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啊。所以耶和华以勒，对吧，耶和华以勒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很多人啊，可能对这个十字架的王宫啊，这个概念没有什么很清楚的概念。有这时候我们甚至什么会忽略或漠视这个十字架的王宫。那这个概念在我们的这个基督的信仰里面非常的重要。因为当你没有这个概念的时候，你忽略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人啊，一起床怎么样，就很喜欢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处理各样的事情。我们总是什么忽略先来领受，是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就是说难道来教会听讲道我的问题就能解决吗？难道来教会听讲道我的财务就能解决吗？难道听讲道可以当饭吃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想过？曾经有没有想过这样子？我曾经也想过啊。但是什么，我想告诉大家，就是当我们在面临这一切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在听神的话语的时候，领受神爱的时候，在听讲道的时候，可能外面的一切没有改变，但是有个地方发生了改变，就是什么？我们的思维开始改变了。那当我们的思维啊开始改变的时候，我们的里面就开始改变了。外面风浪还是风浪，债务还是债务，可是你知道什么？我们跟这个世界不一样了，我跟昨天的我不一样了。今天什么呀？我们在灵里要看见，心里要相信，可能我们的理性想不通，我们的肉眼也没有看见任何的变化，但是什么？我们相信什么？神已经在为我征战了，神已经开始在供应我们了。那什么叫做信仰？就是用信心而活，把神的话用信心活出来，把神的话宣告出来，对不对？圣经也讲了，我们行事为人啊，不是凭着感觉，不是凭着眼见，乃是凭着信心。信心是什么？就是相信神的话。神的话是什么？真真实实的。你知道圣经怎么说啊？他说，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是神对我们的应许，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真的来领受神爱的供应的时候，你知道在他的爱里面啊，我们的心啊就可以安息下来。当我们安息下来的时候，你知道怎么样？供应就会显明出来。你知道我们常说什么？问题不大，耶稣最大，对不对？耶和华以勒，神必预备。你知道我们教会可能一些做父母的肯定就会担心一个儿女的婚姻问题，对不对？话说什么？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对不对？都有这么一个观念。甚至我们教会很多单身的同胞总是在问的另一半在哪里啊？找好像找不到，对不对？那我就想问大家，是你结婚的那一天神才预备好你的另一半，还是你结婚之前神就把它预备好了？显而易见嘛。我实话告诉你，在你出生的那一天神已经把你的另一半给预备好了，只不过没有在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时间你碰上合适的他，但是神都已经预备好了，对不对？我就想我跟燕啊，你知道我跟燕结婚之前啊，我们认识了5年啊，然后在这5年里，我就说，神啊，我的另外一半在哪里？然后燕也在说，神啊，我的另外一半在哪里？然后燕还帮着我去相亲，你知道吗？然后我还帮着燕去找男朋友啊，就是这样子。突然有一天，5年后的一天，神打开我们的眼睛，哦，原来这就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吧？众里寻他什么千百度，什么蓦然回首，那个人就在眼前，对吧？真的就是这样子啊。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现在唯一要做什么，是预备好自己。当你预备好以后，神必预备。我们一定要相信神的应许，真的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今天啊，在我们的信仰道路上，神其实就是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思维啊，什么样一个思维啊？就是被供应的思维。因为神的救恩已经做好了，恩典已经做好了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资源，一切的甚至一切的钱财，我们所需要的智慧，神都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我们是怎么样大胆的来到神的面前，然后来领受。所以这是我跟他分享的第一个点啊，神的供应先引我们的需要，耶和华以勒的神，神必预备我们一切的需要。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神的供应啊是大于我们的需要。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需要啊，主耶稣要么不出手，一出手啊绝对是大的。大家也知道五饼二鱼，对不对？这故事大家都知道，五饼二鱼让5000个人吃饱，可是呢后面还剩下几篮？12篮，对不对？那就问大家，为什么神不让刚刚吃好就好？为什么还要剩下12篮？难道神是浪费吗？不是的，是神想表现一个观点，我不仅要让5000人吃饱，我吃完以后还要剩下很多。我觉得12篮，有些人说是耶稣的门徒一人拿一篮回家啊，但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也有可能是给那个小孩，对不对啊？但是我想只想说什么，神的祝福啊是充充足足，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你说当年啊，耶稣用了彼得的船在讲道，结果呢耶稣就让彼得钓了满满的2船鱼。我们有没有看到耶稣从来不占别人的便宜啊，乃是要占他的便宜，乃是让别人占他的便宜，对不对？就像耶稣要找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表面上是耶稣要水，结果呢 耶稣给撒玛利亚是个永远不渴的一个水，对不对？今天我们也以为，神啊，你为什么老是要找我要我的十一奉献？是神给你的，是不是十一奉献？超过你所求所想的祝福啊，要让你丰丰富富，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了耶稣在哪里，祝福就在哪里。你知道彼得啊，他打了一晚上的鱼都没打到一条鱼啊。我们都知道彼得是谁啊，他的工作就是什么，就是专业的渔夫，就是专业来打鱼的，非常有经验的。可是那一天晚上他一条鱼都没有打到。可是当耶稣在彼得船上的时候，他们看到就是满满的两船鱼啊。所以我想耶稣只要让彼得钓一条鱼，如果我是彼得我都会很开心了，对吧？因为我花了一个晚上一条鱼都没钓到。但是什么，耶稣说我给你的是满满的两条鱼。你知道当时圣经是什么描写吗？他说渔网险些裂开，然后彼得不得招呼很多的人一起把那两个鱼装满，然后船是装得满满的，差一点都沉下去了。那神对我们的祝福就是这样。你知道圣经描述神要怎么祝福吗？他说连摇带按，上尖下流，要祝福我们，硬要挤给我们，你知道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吗？我每次我回国，从国内啊，从中国回来加拿大，你知道我们的父母就是这样子，哇，那个包啊，人塞的就一直塞。你知道我们四个人啊，我们一家四口啊，可以带多少件行李吗？随身可以带一件，还可以托运带两件，四个人就可以带12件行李，就每一次还是不够塞，你知道吗？父母就拼命的塞，然后就是这些东西要带，这些东西我说带不了，超重的。那这就表现父母的爱，对不对？但是今天啊，神啊比我们的父母更爱我们。我们可能只要一杯水，对不对？那神给我们的却是汪洋大海的祝福，对吧？就像当年神使水变酒，对吧？我们可能只要一点水，就是一点酒给喝好，那神给的祝福是什么？就82年的拉菲啊，要不然当时那些人怎么说这酒怎么这么好喝，对吧？不是一般的，神给的都是给最好的，而且是充充足足，超过我们所想的。所以神，你看神的供应有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大过我们的需求。第三个啊，我跟他分享一个点，什么？神的供应是无微不至的。叫我们看旧约的这个故事啊，当以色列百姓啊出埃及的时候，神是怎么来照顾他们的？白天什么有云柱，晚上什么他们有火柱。为什么要云柱嘛？怕太阳晒，对不对？晚上为什么要火柱嘛？怕他们黑，对不对？然后每天什么给他们提供新鲜的玛瑙。但是吃到后面呢，以色列人就开始抱怨，他说只有玛瑙可吃，其他的什么都没得吃的。他说我们都吃腻了。他说他们想吃什么，可能想吃什么北京烤鸭、韩国烤肉啊，对吧？那神怎么样？神说没问题，我来送给你们。然后你知道吗，神就准备了很多什么鹌鹑。我们看一个经文啊，以赛亚民数记11章31节啊，神就什么让很多鹌鹑来了。你知道然后他说离地面，我们就看这个经文，离地面约有2肘。大家知道2肘是什么意思吗？就差不多是什么0.8米，是吧？神就把鹌鹑带到以色列百姓面前，只要什么呀，伸手拿，就0.8米，就这里嘛。如果说鹌鹑在天上怎么拿，对不对？还要拿枪打，不然怎么拿？还要跳起来拿，对不对？只要超过1.5米，我们都要跳起来拿了，对不对？但是他什么，伸手拿就行了。但也不是在地上，地上你还得弯腰拿。那神就是这样子，无微不至啊，不像我们现在送快递的，一扔就跑了，对不对？神说我不仅要什么送给你，还要送到你的手上。所以神就是这样子。那耶稣在地上还有一个故事啊，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就是耶稣医治大麻风的故事。你知道有一个人啊得了大麻风，你知道大家知道什么叫大麻风？按现在的医学来讲，大麻风是什么？是传染性是非常的强，对不对？比我们的新冠可能还厉害啊，传染性很强的。然后当时很多人啊，就把得大麻风的人都是被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没有人敢碰他，对吧？他们被隔离在社会的一个边缘。可是当耶稣要医治他的时候，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啊。你知道耶稣他，我们就看这段经文其中的一个动作。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词，耶稣伸手摸他。其实耶稣完全可以一句话 你得医治了就行，对吧？我们看到很多时候神的耶稣的医治都是一句话，但是耶稣这一次为什么要伸手来摸他呢？大家有没有看到？因为耶稣嘛，是这个故事时神耶稣想让我们表明一个什么观念呢？就是说我不仅要医治你的身体，而且什么？我要感觉你被接纳了。你知道大麻风的人嘛，肯定他从来没有被人被摸过碰过，对不对？大家都是在排斥他的，但是当神伸手摸他的时候，让他感觉什么？被接纳、被爱、被人拥有的感觉。所以我们看到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无微不至的，对不对？耶稣对我们的祝福啊，绝对不是单方面的祝福，不单单是要祝福我们的外面，神也要祝福我们的里面，要全方位来祝福我们。所以第三个点啊，我们看到神的供应什么是无微不至的。好，第四个点啊，神的供应是永不止息的啊。大家知道在当年以色列百姓在出埃及的时候，然后当他们什么每天都吃的这些玛拉，吃到后面他说什么，我吃腻了啊，他们开始抱怨啊，觉得这些玛拉淡而无味。那大家知道玛拉是代表什么吗？如果我们知道整本圣经啊，是都是在为耶稣做铺垫啊，在旧约里面很多东西啊都是预表的主耶稣，而玛拉在属灵上的意思嘛，也是预表的主耶稣。为什么这么说？你看主耶稣说过这么一句话，我是从天上降下的，我是生命的粮，若吃了这粮，我必定永远不饿。所以什么？玛拉就是预表耶稣，对不对？这是当年以色列百姓在抱怨玛拉的时候，就像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这很多人也是什么，很是排斥耶稣的，很多人也不接受耶稣，这是很多人什么是唾弃耶稣，最终什么，耶稣就是被以色列人什么自己钉在十字架上，对不对？被犹太人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啊，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来教会怎么听来听去都是听这些东西呢，对不对？每天讲的是什么，讲耶稣的爱啊，什么十字架的完工啊，什么耶稣的恩典啊，怎么讲来讲去都是讲这些，听到一个地步啊，我们可能真的也会觉得什么淡而无味了，没有感觉了，对不对？很多时候真的会这样子啊。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如果大家只是来教会啊，听一些什么神学知识，听一些理论的话，而不是来教会跟神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的话，有一天啊，我们也会跟以色列的那个旧约以色列的百姓一样，觉得淡而无味了，因为听来听去不过都是这些东西嘛，对不对？但是圣经怎么说？我们看一段经文啊，以赛亚书40章31节，圣经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大家看这段经文啊，我们看一下神说什么，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大家知道等候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很多人以为是等候啊，就傻傻在那边等什么都不做，不是的。等候是什么？是跟神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啊，是缠绕在一起的关系。大家知道什么缠绕吗？就是葡萄树跟枝子这样缠绕在一起。所以缠绕是这个原文的意思，这个等候就是什么缠绕在一起。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象什么叫缠绕在一起。大家在座有没有谈过恋爱啊？有没有谈过恋爱？大家应该都有谈过恋爱吧，不谈恋爱怎么结婚嘛？啊，不以谈恋爱为目的的结婚那都是耍流氓，对不对？啊，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说错了，对啊。所以大家是谈恋爱，谈恋爱是什么？那时候是什么感觉呢？对不对？甜甜蜜蜜嘛，如胶似漆，是不是？都是这样子，天天就想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个人就天天的想在一起，然后动不动就想讲话，动不动就想在一起，然后一看到对方就怎么样，心花怒放，对不对？这就是谈恋爱的感觉，是吧？你知道，当年啊，我跟燕儿谈恋爱的时候。那燕总是说我是什么？我是一个不懂得浪漫的人，因为我没有特别，我他说我不是，我特别不喜欢那些仪式啊。然后他总是这么说我。但是当我跟燕谈恋爱的时候，那可不一样了。你知道，刚我们两个人刚确定好男女朋友关系，2个星期以后刚好是燕的生日，对吧？那对我来讲， 那是燕的第一个生日，你知道怎么样吗？我到当趟弄了个五星级酒店啊，包了一个特别的房间，然后有专门的 waitress 来弄一个烛光晚餐，然后房间里还要撒满一朵一朵的玫瑰，要不然怎么把燕骗到手呢？啊，开个玩笑啊，但真的是这样子啊，我这里也很清楚。那当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你的 romantic 就出来了，是吧？你就懂得什么叫浪漫了啊。但是结完婚以后，燕说：“你怎么现在从来不送花了？”我说：“我们活得现实一点，那花能吃吗？要不然送菜花好不好？”对吧？开玩笑，是，但真的是这样子。当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你就情不自禁，对吧？就想讨对方的喜欢，而且你心甘情愿，非常愿意去做啊。所以这就是要谈恋爱，对不对？这就叫亲密的关系。那什么肉麻的话都说得出来啊，什么你是风儿我是沙，有时候我们看电视剧听完以后我们都觉得肉麻，对不对？可是当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那我们更肉麻，什么你是我冬天的太阳，什么夏天的冰激凌，感冒的鼻涕淋，拉肚子的谢丽婷，什么话你都想得出了，真的就是这样子，就非常的浪漫啊。所以这就叫亲密的关系。如果我们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跟神谈恋爱，大家有没有觉得谈恋爱会淡而无味？不会吧，没有人会觉得谈恋爱淡而无味。所以今天神就说，我就是想跟你建立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等候不是傻傻在那边啥都不做，等候是什么意思？缠绕在一起，跟神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每一次的聚会也好，我们每一次的灵修，每一次的祷告，都有一个目的，什么？就是跟神来建立那个真正的一个亲密关系。那当我们拥有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真正的满足，就可以得到真正的喜乐，对不对？你知道当年啊，以色列百姓就在抱怨，哇，他们一直抱怨抱怨抱怨到上了国际水平啊。他说：“哇，神啊，你们就是怎么这样对我们？”他说：“这玛拿实在大，吃到没有味道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今天啊，当一个太太，如果辛辛苦苦的给一个先生做好一顿饭，然后这个先生就吃一下，先生只要稍微表达一下，哎呀，这可能有点咸，那太太一般是什么反应呢？要吃就吃，不吃拉倒，对不对？通常反应都是这样。如果这先生还在抱怨这饭太难吃了，那我觉得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啊，是不是这样子？那绝对是不堪设想的。但是呢，当年的以色列百姓也是这样，不停的抱怨抱怨，结果呢，神还是什么？继续降下玛拿，继续来供应他们。是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个神，对吧？是神也在告诉我们，我知道啊，很多时候我们在拒绝神，可能韩剧、宫廷剧更好，有好多好玩、好做的事情，可能神是我们第三、第四、第五很后面的一个选择，但是神叫我们表明一个什么？我依然爱你，我依然什么？对你的爱是不变的。我依然要包容你，接纳你，这就是神不离不弃的爱，这就是神的爱。所以神的爱是什么？永不止息的。所以当我们每次看到神的这供应的这四个特点啊，你知道吗？我们就什么，自然而然就进入到被供应的那个思维里面，你就自然而然活在供应里了。哦，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点啊。第二个点吗？我们恩典的思维，我们常常说恩典的思维，是恩典思维是一个什么？安息的思维。安息是我们教会老生常谈一个问题啊。我们再说一下，不要从字面来理解，安息不是什么都不做，不要一听到安息从字面理解就躺在床上什么都不做。安息是什么意思啊？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领受耶稣基督的爱，领受他的恩典，然后怎么样？靠着耶稣基督的力量是做事。是安息在原文里面还有平安的意思，这个平安不单单是讲外面的一个平安，也讲什么？我们心里的一个平安。所以大家可以理解，安息是心里一个平安的状态。我们常说的什么？放心、放手、放松，真正交托出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今天为什么我们可以安息？是因为什么？主耶稣在此世界上已为我们成就了一切的祝福，一切的祝福。你说主耶稣在定十字架最后就说了两个字，哪两个字啊？成了，对不对？ finish， 成了。耶稣不是说完了，如果耶稣说完了，我觉得我们今天我们也完了。耶稣说了什么？是成了。大家你们知道吗？传统这种宗教信仰跟真正的福音区别就在关于这个十字架所成之功。 你在旧约之下，因为耶稣基督的那个王宫还没有完成，所以我们是怎么祷告的呢？通常我们的祷告是什么？都是祈求式的啊，我们求神来帮助，求神来医治我们，对吧？求神来为我们开道路。这个求不是没有错，只是什么？这个求还有个不确定的因素，不知道神会不会应允我们这个祷告，不知道这个事情能不能成就。但是在恩典之下，在十字架王宫之下，我们的祷告是什么？是一种宣告式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已经成就了。就像今天我们一个病人来祷告，我们是怎么祷告？以前我们真的是这样，神啊，求求你医治他吧，我看他好可怜啊，真的。我们以前我也是这么祷告，但是现在我换了一个思维，我的祷告是怎么样？神啊，因耶稣受的鞭伤，他必然得医治，命令这个医治的释放，这个能力就彰显他的身上，医治已经在进行了。那这样的祷告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一种宣告式的，对不对？把已经做成的事情宣告出来。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十字架所成之功带来的这个力量，带来思维的一个改变，对吧？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安息，什么？还有一个原因，什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所有的咒诅啊！今天我们之所以可以安息，我们知道人活在这世上，咒诅从哪里来？从罪而来，对不对？但是主耶稣在十字架担当了我们罪所带来的一个咒诅，洗净我们所有的罪。你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啊，有一个动作啊，他主动去尝那个醋。大家知道为什么吗？他尝那个醋，有人说是不是耶稣口渴了？大家都知道醋是酸的嘛，如果你渴的时候喝它的时候，你会更渴，对吧？其实不是的，圣经讲得很清楚啊，他说耶稣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应验圣经上的话。那是应验哪一段话呢？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啊，应验旧约里面的一段话，耶利米书33:29啊。你知道当时有这么一个我念给大家听啊，当那些日子，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就酸倒了。什么意思呢？就今天我吃一个酸葡萄，结果我儿子玩一阵的牙就酸了。大家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啊，其实啊，这就是什么？旧约之下有这么一个咒诅啊，就是什么？祖宗如果犯了罪，这个咒诅啊就会影响他的子孙后代。其实这也是符合律法的一个规定。你知道这律法里面也讲啊，说如果你拜偶像，如果你恨耶和华，耶和华必追讨你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啊，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的一个词语叫什么？父债子还，对吧？父母欠了很多人钱，对吧？还不起，那追债的人就找他的儿子。啊，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咒诅就有个这个遗传的，好像就流传下来的，有这么一个流传。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家族啊，你知道有些人信主的家族跟不信的家族，那区别是很大的。你知道有些人为什么信主？他就说曾经有人做过一个实验，一个信主的家族啊，他的子孙后代真的都是蒙福的、健康的。但是一个不信主一个家族啊，他是吸毒啊，是后面他的子孙后代啊，一直都是非常的过得非常的凄惨啊。所以看到我们很多也是很多一些遗传疾病，也是为什么遗传下来？是这个都是来自于咒诅。但是感谢神啊，今天因着耶稣基督，咒诅什么已经完全被翻转了。所有的咒诅耶稣都担当了。你知道醋什么？醋是酸的，就是预表咒诅。所以主耶稣主动去尝那个醋，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咒诅都归到他的身上了。所以因着耶稣基督啊，我们可以领受这样的一个祝福。所以真的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好好来信主了啊。很多人认为啊，可能疾病是咒诅，贫穷是咒诅，但是我今天跟他分享一个点啊，不安息也是一个诅啊。很多时候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啊，我们总是什么求神祝福我们什么财务，祝福我们健康，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求这些，但是大家我们看主耶稣在地上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什么？愿你们平安 Shalom， 就希伯来语说 Shalom，就是平安的意思。耶稣有没有说愿你们有钱，愿你们吃好喝好，愿你们有个大房子？没有，他常常说愿你们平安，就是什么？神要给我们一个安息。是今天连不信主的人啊，我觉得世界上的人啊，他们赚钱赚到一个地步啊，都觉得平安比什么事情都重要。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没有这么一个概念啊。我们什么？你知道当年啊，那个我们的始祖亚当，他出生的时候，他活在那个叫什么什么园里面啊，伊甸园里面，活在伊甸园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呢？他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对吧？他不需要为神什么种一棵树、种一块地，他没有干一天的活。但是园里的果子，神说你可以随便来享用，对不对？是，这就是我们看到神给的一个祝福，什么？就是一个安息享受的祝福。可是当亚当犯罪以后，远离神以后，神给他的一个咒诅是什么？你必终身劳苦，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这就是神的一个咒诅啊！这就是一个咒诅。不安息其实也是一个咒诅啊！所以今天我们也知道，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所做成的这一切，我们可以安息下来。我特别喜欢一段经文，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安息啊？那个我们看诗篇这么一句话，46:10，你们要休息，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大家看到这段经文，我们要如何知道神是神？他说什么？你要休息。是，这个休息在原文的意思也是安息的意思。今天啊，你真的是想这句话，大家认真去想一想，我们怎样才能知道神是神？怎样才能看到神的作为？怎样才能经历神的作为？就是什么？你要休息，你要安息下来。今天我们要经历神在我们家里的作为，对不对？经历在我身上的作为，你唯一要做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就是安息下来。当你安息的时候，你就什么？就知道我是神，就能看见神，就能经历神的恩典。因为什么？当我们放手的时候，神就会接手；当我们停工的时候，神就什么？神就会来动工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手是干嘛？是用来抓的，对吧？你能抓这个两只手能抓多少？就抓点芝麻而已，对不对？那神给你的祝福是无数个大西瓜，手是什么？张开的来领受的。这大家要知道，真的，当我们放手的时候，神就可以接受啊！你知道以前我们中国人打招呼是怎么找打招呼吗？所以你吃饱了没有，对不对？现在我们是怎么打招呼呢？我觉得微信有时候太久朋友没联系，一见面不知道怎么联系，总之你最近忙吗？对吧？都是这样子来问候，对吧？好像我们的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忙是对的。你知道这个世界的教导就是什么？那我们忙忙碌碌是吧？先下手为强，后下手怎么样？就遭殃了，对不对？说让我们忙忙忙，冲冲冲，但是神却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停下来。你知道我们福建人有一句话叫“爱表干牙”，知道什么意思吗？爱拼才会赢，对不对？是，这也写出很多世界人的心声啊！要打拼，再打拼。你知道我认识一个叔叔啊。你知道他是白手起家，50多岁，然后在国内就是非常的成功，来到温哥华这里也是做好多生意，混得风生水起，结果50多岁就在上个月就走了。然后医生那个在医院里面，律师在跟他列遗嘱，列到一半，他一直不相信自己会走，反正他有钱，他就觉得一定会被治好，就遗嘱立到一半的时候就这样走了，连遗嘱都没有立完。啊，如果我们跟随的这个世界，最终的结局也是如此。真的，这个世界什么，就是把我们耗干，让我们不断去做做做。今天不是说我们不要去上班，不是这个意思，钱永远也赚不完。但神是什么？让我们在安息里面，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靠着他的力量去做事。因为当我们越安息的时候，我们越能经历到神的作为。因为什么？神在掌权，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放心放手放松的时候，神就开始来动工了。所以安息就这么一个状态，好不好？最后跟大家分享最后一个点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什么？恩典的思维，就是什么？被爱的思维，要活在爱中。你知道，当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认识到神对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可以怎么样？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领受神那无条件的爱，对不对？神对我们的爱是什么？无条件。就刚才我们敬拜唱了好几遍，神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 可是你知道，在律法主义的教导下，也教导神是爱，但是在教导过程中会怎么样呢？他会潜移默化的，或者有意无意的会暗示我们，那我们错误的认为什么？神的爱是有条件的，比如神爱你，但是你要如何如何如何，对不对？很多时候在律法之下的教导会把神的爱变成一种交换，变成一种要求，但是我们今天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神的爱是无条件的，只是在十字架上的恩典面前，我们得到一个最大的一个祝福，最大的得到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是被爱的，在恩典之下，不管我们的行为表现好不好，神什么对我们的爱都永远不变的，神不会因为我们的行为改变对我们的爱，可能神也会纠正我们的行为，对吧？通过纠正、教导、训练，我们活出一个好行为。但重点是什么？神对我们的爱永远不变。神对我们的爱什么？是没有条件的。我们来看一段，看一段经文啊。你看主耶稣是什么，在地上是怎么样胜过魔鬼的啊？我们看一下啊。当耶稣在约旦河里受洗上来以后，他说：“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大家看到，这是我的爱子。但是呢，当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魔鬼总是对耶稣说：“你是神的儿子吗？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要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两个区别？爱子跟儿子有没有区别？那是天南地北的区别啊！耶稣当年为什么能胜过魔鬼呢？因为他知道他是被神所爱的，对吧？爱是有极大的力量，爱是有极大的一个恩宠，爱是有一个极大的一个什么祝福，对吧？所以魔鬼什么，他不敢提醒耶稣他是爱子，他总是说你是神的儿子吗？今天也是，是魔鬼同样也是常常提醒我们什么，他说什么，给我们一个意念是什么，神可能不喜欢你，神可能讨厌你，对吧？他总是通过一些负面的信息，负面一些环境，让我们相信什么，神不喜欢我们，神什么是会向我们发怒了，神会责备我们的。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看见什么，神的爱是无条件的。你知道今天有些人啊，你知道为什么会远离神吗？他们觉得他们不管再怎么做也达不到神的那个标准，那我干脆什么就远离他，不跟他建立关系。很多人为什么不愿意来教会，不愿意来信主，也有这么一个原因，就是什么，他们不知道神的爱是无条件的，他们没有一个被爱的思维，对不对？所以当我们今天啊，我们认识主耶稣以后，我们知道什么，神是无条件来爱我们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啊！以前我们在 KTV 常常唱着这首歌，对吧？今天也知道神特别的爱就要给特别的我，是不是真的相信神的爱就是这样？你看当年大卫王跟扫罗王都是以色列的王，但他们的结局啊是迥然不同的。那大卫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吗？大家知道大卫是什么名字，在原文的意思吗？名字都有意思的，就像今天我们每个人取的名字，大卫的名字就是什么，就是被爱的，门神所爱的。所以大卫就活在这么一个思维里面，被爱的思维里面。所以当他在旷野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他知道他是被爱的，所以他都没有被打倒。但是扫罗就不同了，对不对？当人家说什么大卫杀死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他就什么，他就一个极度的一个不安全感啊，妒忌就出来了，他害怕他的王位被夺走，对不对？然后就什么来追杀大卫。保罗就缺少一个什么跟神正确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走上蒙福人生的一个秘诀在哪里，就是知道什么，我们是被爱的，对不对？我们是被爱的。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几个点，大家有没有记住啊？能不能记住？我说我们蒙福人生的秘诀在哪里，就是什么，我们思维的改变，改变成什么样的一个思维，恩典的一个思维。那恩典思维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思维呢？怎样才能活出恩典的思维呢？就是活在什么，供应中，活在爱中，活在安息中，你就能经历到神的恩典，对不对？最后一段经文啊，我真的送给大家，我们看一下最后一段经文，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罗马书八章十二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白白的赐给我们。大家看到没有，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把独生爱子 神难道不爱自己的儿子吗？神称自己的称耶稣是吗？是他的爱子，但神都却为我们而舍了。今天还有什么东西神不愿意给我们呢？对不对？所以大胆的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到十字架的面前，领受这个祝福，我们一定可以走到这个蒙福的道路上，好不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哈，谢谢。